二十四页就是他，我就直接就是那个原文的那一段，如海德格尔等其他思想家指出说，我们对世界认识的本来就是有情有感的认识，认识因其感觉而充沛，而具有意义，就是清洗觉感而为理是认，是一种特殊的认识形式嘛，对人事有所评价。这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甚至我们也一定，也不一定总是要压抑自己的情绪，情绪用事的这种评价，就是我想听听大家对这个说法是不是认同，然后还有就是大家平时在做这种对某个事件进行评论的时候，是会带有这种情绪，或者是会主动的意识去先消除一下情绪再做评论，想要听一下。
好的，这个问题还是非常贴近生活实际的。要不老吴你先来，老吴今晚上都没怎么发言啊。
怎么说呢？我觉得带情绪是可以的，但是就大白话嘛，就是情绪过激的话，容易变成这种意气之争或者吵架嘛。这种互联网上的很多嘛，我们当然可以带着情绪进行评价。上是不是说这个法官他也说有两种方式嘛？一种就是白描嘛，另一种是带着像莎士比亚的戏剧的阐释方式一样的法官的判词，当然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用大白话说就是用是，就是要有个度嘛，度呢就在于，当然这个度并不是唯一的标准。就在于不要变成一种互喷啊、意气之争啊、一种抬杠啊这种很常见的这种情况嘛。尤其是我看那个足球的这个评论板块嘛，更是多这种的，这种就没什么营养了嘛，就没多大意思。这陈老师的可能会这么想吧，他不在于你带着情绪，而是要你带着情绪的同时反思你自己情绪的，这种合理性、必要性和正当性吧，以及理解同时理解他人的这个情绪。说。
那你自己，小熊问，就是那你自己在针对人事做出评价的时候，是不是会先有意识的消除情绪？
看什么事儿吧，看什么事儿，看什么事儿，尤其是扯不清的事儿，就先不要带情绪吧。就说有一个人说这个殴打乌克兰嘛，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是说，真理只有在大炮的这个范围内才成立嘛，我就肯定不同意他这个嘛。但是我觉得我也不一定要带情绪嘛。但我也不想跟他掰扯，反正就是他一种宣判嘛，判言嘛。对，我会倾向于这种描述，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这种描述，比如说某某某和某某某开战，比如说什么煽动啊，什么纳粹啊，我不喜欢用这些词，对。还有集权啊，这些词我都不喜欢用，我确实不喜欢用，因为这些词，我个人就天然的偏好不喜欢这些词嘛，我喜欢用这种，你可以说是这种火星视角的这种，特别是有比较远的事情啊，比较远的事情，喜欢用这种比较火星的，所谓火星神的嘛，就是 A 到 B 的啊，开战这个可以对吧？比如说，俄罗斯有一部分军队在向乌克兰某些地区活动，这样一些词当然是可以的。还有就是说他们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组织？我不倾向于说用什么纳粹组织啊，用什么什么邪恶组织的这些词。我当然是，它是一个可能用青年组织，或者是东部的一个这个民间的这个低收入群体组成的组织，我可能会用这些词吧。我当然喜欢，我个人倾向是喜欢用这些词的。对啊，是，我是这样的。
但 但是像你说纳粹哈这种词的话，它当然它肯定带有评价嘛，不是纯描述。
它几乎就是个很贬义的东西了，我感觉。
嗯，那像极端组织或者说恐怖组织呢？超级超级超级的评价意味很强的词。
恐怖组织。
但实际上会经常用嘛，因为它已经被定性了。啊，比如说被某个权威已经定性了，那索马里青年党，就是恐怖组织。
我觉得老吴要追求这种就不可能嘛，不然，比如说这个恐怖组织，如果按老吴的那个说法，那是不是应该说，一个这个无差别的对，平民进行生命终止活动的团体？难道要这么说吗？
我倾向这样说，我会倾向这样说。对啊，对，如果你问我的态度，我是倾向这样说。如果让我写新闻稿，我是倾向这样写的。对，嗯，但是我不写新闻稿。
但这样是有点夸张吧？至少在我看来，其实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觉得说感情用事。本身我觉得是有时，我确实很同意陈老师这个说法。有时候你带有情绪的那个，你不是特别客观的那个，你有时候就也许恰恰是非常准的。就是像比如说，有时候你是说，就是说郭敬明嘛，对吧？那如果有人说郭敬明拍了一部特别好的片子，然后我说郭敬明拍了一部片，然后我说郭敬明拍的一定肯定是烂片，对吧？那完了以后呢，你如果说你不要先入为主啊，对吧？你不要这个那种怎么样，就是反正你就是说你又没看过，你怎么知道，对吧？那我这个判断估计是很大概率是对的嘛。那再比如说有人一说这个张艺谋拍的片我不看，对吧？就是比如说一个人他有一部片子出来，然后他就好像陈老师在这本书里有时候说到过嘛，说这个有事实嘛，就是比如说这个片是不是张艺谋拍的。那还有一种是判断，就是说你 有时候张艺谋拍的是你去看这个片的原因，有时候恰恰是你不去看这个片的原因嘛。啊，比如说张艺谋拍的就是我，对吧？我猜可能陈老师举这个例子也许也是他不看一个电影的原因嘛。那就是因为就是说你大体上面你知道他能拍出什么玩意儿嘛，对吧？当然张艺谋肯定是一个在某种意义上讲，比如说技术上啊，比如说在某种呈现，反正他是一个艺术家没错，但是你能够知道就是说以他的那个尿性，对吧，他能拍到什么程度你基本上就知道，对吧？那而且以他的胆量，你对他这个人的了解，他的那个价值观等等，对吧？就是说你好像是很感情用事的做的一个判断，但是事实上面你这个判断是非常有根据的嘛。那再比如说陈老师举的一个例子，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对吧，有一些人说哇朝鲜拍的一个片特别好看，对吧，特别感人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完了以后他就说不可能嘛，说朝鲜不可能拍出一个好片，然后别人就反驳他说你不要先入为主嘛，对吧，就那种就是属于这种所谓的很客观的嘛，就你不要先入为主，你先去看一下，对吧，你再说等等。然后他就说后来他真的跟他好像说那跟他哥哥进去看了啊，结果他们就别人在哭他们在笑嘛，然后就被别人就是白眼，然后他们就笑着出就提前离场，对吧？那我就觉得说这就是说感情用事的这种判断，这种有情有感的判断，有时候他确实是最准而且最对劲的判断。尤其有时候我真的为什么李中克现在有时候在很多情况下就是大家很烦这个李中克，对吧？李中克事实上面他也有一点点点被污名化，当然他被污名化这个就像公知被污名化和很多东西被污名化一样，带有很多不公平的因素在里头。但是你如果要非要去理解为什么李中克招人烦招人讨厌，就在于说很多就是陈老师这边说的嘛，就不是所有的场合都适合我们采取一种冷静的非常那种的 并不是任何情况底下都要排除那种感情用事的那种判断来谈一个问题嘛。就是那如果你在任何事情上面你都非要用那种立场来谈问题的话，对吧，那人家就会觉得你特别讨厌嘛，特别烦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刚刚举的那些好像很多都是一些那种的哈，但是就是说在生活当中可能还有一些别的例子，一时间没想到哈，反正就想到这些说完了。
我就想起陈老师就是在说理里面提到的嘛，就是跟这个求真有一定的关系嘛，就是当普通就咱们普通老百姓聊到这个顺治帝的时候，他到底出没出家这个事儿，他其实就是一个戏说嘛。然后他又提到关于这个国共内战啊和国共斗争啊这种历史事件的时候呢，大多数人都是带着立场、带着偏见、带着情绪去评价的嘛。但是呢，要去求那个真呢，不是去求那个没有，我的意思说不是去求那个完全不带感觉、不带这个价值的这种真，的话，但还是得需要去先破除你的那些固定的偏见或者情绪的东西嘛，你才有可能知道，哎，真正了解到那一场斗争，那一场持续几十年的斗争，它的真实的这个面相嘛，才有可能接近那个真实的面相。所以就一方面就这个事情它是有张力的，就是人不可能不带情绪或感觉去看待评价一个事情，但是我们也没办法说在也不能说我就抛开道理嘛，就是只带着情绪去评价一个事情。那我想这是陈老师的一个他所秉持的一个中道吧，一个中道的立场。OK， 小熊这个问题有补充吗？
没有了，没有了。
好，那我们就走一下这个已然的这个问题吧。已然，你这个问题你可以简要阐述一下。
OK， 这部分讲的就是第四小节的最后，它是关于说到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这个部分，然后可能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问题，但是在这部分我可能会有一点卡住。就是说人文社会研究者不得不进入符号的领域，在不同的程度上具有诠释学的性质，主要是来自于两个方面。它这其中是第二个方面，就是比如说上面谈到的谈论事物分类时，已经提示自然科学可以根据对客体的，就是在各自然科学层面可以根据对客体的新知识重新去定义它的对象，但是在社会人文研究却不能这样定义它使用的语词，它的用语始终受到语词自然用法的限制。就是对于这部分它的一个可能适用的这种场，就是不是场景，适用的一个具体的这种形式，或者是它是怎么呈现的，就是我可能没办法把它去对应去理解到这部分。
OK， 明白。
对，
这个问题要不那个夏熊来回应一下，因为这个如果读过就是比较熟悉陈老师的一般思路的话，就他这也是他的常见的这种说法吧。夏熊有吗？这种比较切近的例子。实际上在那个，就我说一个吧，就是实际上在那个 本章的82页，陈老师就举了一个例子嘛，就在我看来可能是比较适合的，就是这个就在存在与时间里面有一个关于这个沉沦，关于实在的沉沦的这么一个概念，verfallen 啊，这个概念的话它是被海德格用为一个术语的嘛，一个哲学术语来定义的嘛，它在用的时候它就声称呢这个名称是不表示任何负面的评价的啊，不表示任何负面评价，但实际上我们在因为我们在正在读那个存在与时间读本，当我们读到这个沉沦这个意识，然后再看到它海德格对于此在的沉沦，对于常人的这种描述的时候，很显然就不没办法就是离开我们常说这种沉沦堕落这种评价性的意识去理解他讲的那个沉沦嘛，就是这两种，哪怕你说我把它定义为就是界定为一个专门性的术语，不带有任何评价，只是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词，但我们也没办法就是完全离开那个负面的沉沦堕落的意识来理解常人或理解这个所谓此在的这个沉沦。所以我想是就是如果要举一个例子的话可以用这个例子来讲，因为我们自然用法就是沉沦的自然用法，它就是一个说我从一个比较正常的自然正常的这个境界或比较高的境界堕落到一个较差的一个较差的境界嘛，就是比如说我们常用的什么堕入从天堂堕入地狱呀 啊等等的这种说法，就属于我们所谓的这个自然用法嘛，所以没办法说我们完全离开这个语词的自然用法来随便的界定它使用它。包括陈老师在第二章里面举到关于这个利益哈，利益这个词，利益这个概念的时候，他也觉得在这个一些社会生物学的研究里面直接把这个利益拿来用嘛，就是说母亲给女儿披上衣服嘛，因为天凉了。就是这个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我们普通人理解起来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嘛，因为母爱，因为关爱等等，但是在可能在一些社会生物学的研究里面就会觉得这是会把它当成一种利益来看嘛，因为就是按照一种就是机制研究的方式把它解释为某种利益，那这种利益本身它已经被规定为某个专门学科的一个术语了，这样的术语没办法直接拿到我们这个日常的论理当中来嘛，就说好像什么东西都成了利益，就天凉了母亲给女儿披衣服是利益，然后什么就是给灾区捐款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就是为了自己的心理利益啊等等的，就会导致混乱嘛，就会导致我们在日常论理当中的这种混乱，因为我们没办法脱离它的就是利益这个词的日常用法自然用法来使用它们。 OK 时间关系啊，我们就再来聊一聊关于主持人提问吧，就是我自己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也不太想跟大家沟通一下了，就是关于刚才已经在小熊的那个问题里面就是集中聊过的，就在64页关于那个实然与依然合嘛，提到有一个点，他说这个此计啊有更深的道理啊，64页，你是船长，你应当让乘客先逃生，你是个男人，应当让妇女儿童先上救生艇，以及道德性给予生存以深度嘛。就我想问两个小问题，一个是说怎么来理解这里反复出现的这个所谓的深度呢，就是包括这个更深的道理的这个深和这个给予生存以深度的这个深度，怎么来理解这个深和深度呢，就是它好像它也不是一种说论理上的深和深度嘛，就是 更深的道理。嗯，就是如果你是船长，你让乘客先逃生，这个陈老师说它是一个更深的道理，意思好像就是说跟一个东西相比，它是就是跟这个你是船长但是你自己先跑了，就跟这个相比，它是意思说那个道理是一个浅的道理，而这个道理我先让乘客先走，这个是更深的道理。这是在哪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浅和深呢？这个我有点不是很能理解。对，但是如果你说是生存的深度的话，对，这对好像能 get 到那个点，但是好像说不太清楚。比如说你说曼德拉的生存，他的一生比你我更有深度，那好像能说得上哈，有这个意思。但是怎么来说出来这个意思，好像就是解释这个深好像不太容易，这是第一个小问题。对，然后第二个就是一个更细的问题，就是说陈老师一直在说这个实然因然嘛，这个因然他的这个态度是说因然本身是基于事实的嘛，是基于实然的东西的。但是这个比较模糊，我就想问说，比如说这个船长就应该让乘客先逃生，然后男人就应该让妇女儿童先上救生艇，就是这个应当和应该呀，它本身的道理何在呢？就是怎么能说清楚这个道理？就凭啥就我是船长就应该让乘客先逃生呢？也许会我们可能会归结于说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常理常识。但是这个常理常识本身能不能说出一番道理呢？就是如果能的话，就是他到底是得怎么来说这个道理。
我觉得前面他说的那个更深的道理嘛，不是就我们四川有个现实的例子嘛，不是就范跑跑嘛，就会人们认为范跑跑是个浅薄的老师嘛，这不是很明显的，就是他这个深度应该，我的意思是和那种典范啊、责任啊或者美德的伦理啊、卓越啊这些相连的嘛。你的这个行为，那个范跑跑他地震来了，他不顾学生，他自己就跑了嘛。显然他觉得大家就会公共舆论会就会他觉得他是相当的浅薄的，不应该这样做嘛。至少不适合做老师嘛，就会觉得他这个责任心啊什么这些美德的典范都在这个威胁下荡然无存了嘛。他那些闪光的东西，我不知道他也许讲课讲得很好，但是他在面对的这个危机的时候，他没有和那个人们所期许的那种美德或者承诺或者责任相连在一起。
但我们好像不能说，我们还不能说直接说范跑跑浅薄吧，可以这么说吗？我们应该说浅薄的时候好像指的是知识上的嘛。
事实上面很多人都是这么做的，只不过就范跑跑比较犯贱，就是把他自己这么做发网上嘛，然后才引起很多的这种汹汹的这种声讨。就很多事情怎么说呢，事实上面是很多事情，像什么老师逃跑啊，这个说实在话在这种日常生活当中怎么说呢，很多人没有觉得那么愤怒了，就是你比如说你说你老师这个地震的时候跑的，大家好像也觉得人之常情嘛。我记得有一次地震我爸还先跑的呢，对吧，这个我有因此很那种很怎么样，就是说大家会很声讨这个吗？其实我觉得放在一个一般的情境里头，大家其实也都觉得说是人之常情嘛，会觉得是人性的弱点啊之类的。 但是就范跑跑这个例子，就我觉得确实这个很值得讨论啊。范跑跑这个人本身都很值得讨论，因为我后面发现他这个人很他的很多做法是很观念驱动的，包括他逃跑这个事情可能很本能嘛，但是他替他自己逃跑说的那个事情，那真是读书读很多的人才会那么瞎逼逼，就是会讲什么，就会讲到什么权利啊，讲到什么自由啊，讲到什么有权没八的。我觉得是他的那对自己逃跑的那番解释激怒了大家，他自己逃跑了，如果就是说按理说没人知道嘛，那就或者说就是他周围的人知道，而且是上面据说也很多老师跟他一样的，只不过就是说他不仅逃了，而且还就是说自己逃了，而且还就是好像有点那个意思，就是说我逃，要是再地震我还要再逃，或者说就是我，他也不完全叫做为自己做辩护吧，但是就是说他有点好像就要借此宣示某种理念或怎么样子，某种很个人主义、很自由主义或怎么样的理念，那这个东西激怒了大家，因为他很违背自己大家朴素的这种道德观念嘛。啊，对，这个我完全就回应这个老吴说的这个、啊。然后就是如果是绝非问这个问题，我也想说两句嘛。我觉得什么叫做深，什么叫浅，这个确实就是说，就是一种浅的道理和深的道理，这不仅是一个认识的问题嘛。刚刚绝非提到，这好像是，是我们说浅薄啊，怎么样，好像跟知识有关系啊，或之类的。那这个他说这个船长救人是一种更深的东西，然后如果逃跑是一种浅的，这个我也是确实看的时候我也觉得别扭。那我觉得可能还是之前说到我对深和浅的那个理解嘛，就是说这个行为它是连着很多东西的，还是说它孤零零的嘛，或者说他比如说你这个碰到危险就想跑，这是一种本能反应嘛，就是一种本能反应，就没想那么，就是一种本能反应，它就是非常没有什么背后没有连着什么东西嘛，它就是一个好像是，就是说那个时候你逃跑，你照顾的只是你的本能嘛，你照顾只是你的本能，就像你在大街上面随地大小便，你照顾的只是你想大小便的这件事情。但是你如果这个你害怕却不跑，那你这个行为或你所依据的道理，你是连着很多东西的吗？连着责任感，连着羞耻心，连着荣誉感，连着你对这些如此多的人的性命的那种同情，连着你的那种悲悯，对吧？反正它连着很多东西，连着你的很多理解啊，连着你的很多将心比心，对吧？啊，你这个责任感可能包括你作为船长，你对顾客的责任感，还包括你想，你将心比心的想到这些人可能是什么人的亲人，对吧？你想要他们。你想到他们也有兄弟姐妹，也有父母，也有孩子，对吧？你连着很多东西。那你比如说你这些没有责任感，你这种或者说这个你那个就跑，你就没想那么多嘛，你没有想，你只想到你有时候你就是什么都不连着，有时候你只连着自己，比如说我上有老下有小什么的，但你没有想，你没有去连着别人也有老也有小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我之前在说到这个什么深啊浅啊的时候，也都有这个好像有就是说到这个嘛，我好像记得这个好像还是绝非启发的，我就是记得我们在讲那个说理的时候嘛，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深和浅的区别就是在于说它是只是一个孤零零的感觉，一个孤零零的理解，孤零零的想法，还是说他这个想法是后面他连着很多东西，对吧？ 我就说到这里。
好，谢谢。对，我觉得还是都挺有启发的，关于这个问题。那其他同学有没有还有要补充啊？发兄，
对，那个这个我提一点啊，就是这本书的148页，对，后面在148页的，因为我刚查了一下深度，我记忆上在哪看过，这个就是通过那个电子版查深度是在148页这一段，就是我觉得程老师这个后面有讲到嘛，就是那个他把这个就伦理的一些知叫有感之知嘛，这个有感之知里面他就有一些这个实践的层面那些东西。对，然后就是后面这一段也区分了实践之知和理论之知，也就是说大概他意思说，就理论的一些这种科学知识是这些知识是构建在知识系统上的，就是有感知知和实践知识呢是在人身上去组建的。那这个有感知知和这个他的身体现在什么地方？他这个148页那个最后一段，他大概就是说这个。他举了两个例子嘛，一个是那个小朋友对于这个生死的感受，第二个是那个酒驾之后，这个是不是真的知道了这个酒驾的这种危害？也就是说，这种实践里面那种深知，它其实是带着经验、感受和理解来发生的。就是他连着很多经验，连着很多这个感受，就像他说的嘛，他这种知识浅知和深知，如果说真的你做到那个深知的话，他就认为是那种知行合一嘛，就在典范身上进行合合的那种知。但他这种你知的话，当然你可能说有的人对酒驾这种认识可能也是在那个觉得不应该酒驾，对吧？他可能开30码也照样酒驾，但有的人是喝酒之后照样开高速。那这里面都是就是在陈老师这个回路里面，他就是个潜质和深知的这个程度的问题。对，所以这种深度的话，我觉得一个是就是他这种感受性，他经历了见闻了，第二个是说他真的有所理解，并且，去实践了。就如果从这段来看啊，好，觉得我就补充这一点，因为我好像查了深度，好像这本书也就在四五个地方提到深度。
这个夏勇说的这个好像是确实跟知行合一，知行合一。这个主题相关的，从这个角度也是挺有启发的吧，就是作为一个船长吧，他肯定是知道让乘客先走，遇到事情让乘客先走这个道理的，但是就是知道和做本身之间，就真正的知道哈，按陈老师真正的知道是得去行这个道理嘛，就是那他。也许是一种更深的知啊，后面可能那一章我们读到的时候应该会有更切近的感受吧。 OK， 时间关系哈，这一次的这个线上沟通就到这里为止。然后剩下的两个问题我会发到群里，大家有时间可以讨论一下，或者帮我再回应一下。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了，拜拜，
拜拜，
再见，
好，拜
拜，拜拜。